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我们请各位看经本第二页，这个第二页第八行开始。我先把经文念一段。又舍利弗，极乐国土其冲兰顺，其冲罗网，其冲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从这开始，这个从上一回开始，这部经呢，我们就讲正宗分。正宗分里边呢，有这个一正二报，有说法，有这个修持的方法。这个经文的主旨呢，先开始讲这个依报。这个依报在上回啊，第一段讲那个清净安养总要那一段，在那一段里边呢，上次大要的这个没有重苦但受诸乐都讲过去了，不过上回所讲的那个无众苦有受这个诸乐呢，那就是讲的这个同居土，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这个按照祖师的注解，西方极乐世界以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佛土都有四种土啊。那么主是把按照四土来注解这部经，就把这部经呢让我们学的人呢了解的更深入。因为这个关系呢，我们在场的有不少喜欢研究理论佛理的青年同学们，那么即使这样呢，还要了解，就是说这个四土啊，每一个凡圣同居土也好，这个方便游鱼图也好，这个十宝庄严图以至于长吉光净土，在娑婆世界以及其他诸这个十方世界的这个佛土，这个四土呢比较啊，一土一土的比较，都有苦有乐，程度不等的有苦有乐。那么真正的乐是到这个常寂光啊，圆满了佛果的时候，在常寂光才是真正的净土，真正的乐。在那个以前呢，都有多少程度不等的有苦有乐。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就不是这样，这一点呢要说明一下。极乐世界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极乐世界在这个比如说凡圣同居土里面，凡圣同居土里边的众生啊，就是说他可以一切的乐 所受的诸乐跟这个上面那个方便土、施暴土、极光土所想的乐啊，都是圆融的。足是注解啊，他说这个十方世界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它的这个特殊的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凡圣同居土。因为凡圣同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它可以在这个比如说从各方面的这个他方佛土念佛往生的这些众生，虽然没有断活的，甚至于见死活都在，一往生到那里去了，他就可以呀、啊，圆受诸乐啊，圆融的这个受的这个四土的这个各种乐，他都圆融的值得接受啊。为什么呢？就是祖师就说出了这个要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在这儿，就是因为这个念佛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啊，就是这个名就是招这个德，名就代表这个实际上这个德啊，佛的功德啊，一切一切呢成名，就是持这个名啊，就把佛的德啊实际上一致的，所以叫古人叫名以照德啊，即使名以照德了，他持名的这个功德了，比什么这个这个修持的方法都要高明。所以这个那个彻悟禅师讲啊，一句弥陀是无上禅呢、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讲那个参禅呢，那是可以说是这个最高的了，最高智慧的人他参禅呢，可是你持名呢一句弥陀你能够持得好，就是无上禅。他为什么呢？就是名义照德的关系，最直接的，这是一个方法，它原因在此。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讲刚才念的这一段，念的这一段就接着上回那个总说，这个现在就开始分别的讲，分别讲这里讲的什么呢？让各位看表示帘幕清幽啊，帘幕清幽啊，就说的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环境，这个是那一个有树木啊，树林清静的优雅的那个环境，那个本来一般讲的是正报是为主啊，依报是这个是个环境啊，它这个经文的组织为什么先说依报后说正报呢？这个佛说法那真是我们世间你说哪一位的这个演说家，哪一位的这个写文章的文学家，那真是没有办法比啊。他这里有他的用意的，就是说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引导人听的人对于那个环境先要有个信心，先要有一个发生欢喜的心理，发生欢喜的心理先介绍那个环境，这是很合乎我们一个人的心理啊。 你若我们有人要你说什么地方好，什么都好，你先看看呢，你要带他到了一些参观，参观之后才了解，哦，这是的确是不错的，他这个用意先要让你了解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的好，然后再告诉你修的法，才让你起了信心发愿要往生到那地方去。所以经文那个前后的安排也不是那么随便的。方才念的这一段经文，就是根据前面那个正文那个大段来的呀。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但受诸乐呢？你是这是第一项解释的啊，它这个地利方面的，地利就是环境这一方面，它的所得的乐。所得的乐啊，我们知道就是有七重栏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啊。栏笋是什么呢？栏笋是这个，我们也是有些那个这个富贵之家也有庭园，也有栏杆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我们从这里可以想象，就是说栏是什么呢？横的叫这个栏，直的呢叫笋，就是那个做的这个栏杆呢，一有直的有横的，把它那种的这个把它建起来的。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这个栏笋栏杆呢，那只是么说说而已了。比如说我们普通的人家，就是皇宫的栏杆到极乐世界那也不能比呀。这是七重栏笋，那么还有七重罗网。这个罗网是罩在这个空中的，那么还有行树，行树树就是树，为什么行树呢？一行一行的排列的，它都有排列的很整齐的，这个一重一重的这么建筑起来的。那么这个七重七重的这些个栏笋、罗网、行树，下边说这个皆是四宝啊，周匝围绕，这个都是宝物很多。他这呢是讲这个四宝，那么这个四宝有四宝的用意的，后来把这个讲完之后，那么再介绍这里呢，各位知道就是说，无论在西方极乐世界，无论什么设备什么建筑，绝对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呀、土、石头、树木这些材料，是这个铁这一类的建筑起来的，它那个都是宝。宝呢也是太多了，不过在这里只拿一个七的数目，一个四的数目做一个表示说出来。这个四宝就是后边经文讲的，就是一个是金子，一个是银子，再那么就是琉璃啊，还有这个玻璃，这些宝物。可是金银我们都知道了啊，我们也常常见到，可是琉璃玻璃我们就没有见过。我们现在好像看见，我们常常看见这些玻璃很普遍。经里面所讲的玻璃不是我们这个玻璃， 我们这个玻璃是啊，用人工这个制造出来的，它这个玻璃是一种地下这个自然界的是一种这个物体物质，是自然生成的那种个宝，琉璃也是一种这个自然生成的宝。我们研究经啊，这个遇到介绍这些环境的时候啊，就要什么呢，这个根据这个经文就要运用我们的这个想象力，想象那个实际上的那个情况。这就是祖师们教我们学的人呢、啊，要随文入观呢、啊，随这个经文来观想那个极乐世界那个好的环境。我们在这个时间住在城市里面的人也提到啊，这个郊外啊，这个山林里边呢，或者是一看到这个风景照片，或者自己身临其境的到那个地方，环境一看就觉得心里很畅快，那好，那是树林啊。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林木树林怎么样呢？我们就看一看，他这个在这个小弥陀经里边讲的简单啊，根据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里边所讲的，讲什么呢？讲观经里边所说的那些树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的那个高山上那个老杉木啊，好像这个多少年呢、啊，长得又高大，觉得是不得了的了，啊，是个宝了，国宝了。那么在极乐世界的那个树啊，每一棵树高度有多少呢？有8000由旬，8000由旬呢、啊？这个1由旬是就印度那一个长度的一个名字啊，有两种讲法，有的呢说是40里。有的说呢是30里，啊，30里这么远呢、啊。实际上讲啊，这个因为这个记载的这个里这个长度说法不一样的。那么比较正确的讲法呢，就是古代那个国王啊，领这个军队行军的时候啊。行军走这个一天的路程的那么远，一个人呢，古时候行军一天的路程呢有多少里啊？我们现在也测验不出来，大家也没有行过军呢、啊，大概有几十里是没问题的了。嗯，1由旬就有几十里，这个10由旬有多少？100由旬有多少？1000由旬多少？它这是树的高度有8000由旬，高度你们各位都是数学很好，你们自己可以加一加，也算一算，树的高度那么大，那么高。那么这个除了这个高了还不算呢，它这个每一棵树，它这个树啊，都有7宝。花叶，这树上有叶子有花，这个花这个叶啊，都是具备了这个7宝。这个7宝的花跟叶啊，也不是像我们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树叶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也不是的。它这个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都有 各种不同的那种这个宝的色，这个颜色。你比如说这个琉璃的这个叶子，它可以显出来一种这个金色的这个光，放出金色光出来。那个玻璃的这个叶子的花，这个色，它可以放出来这个红色的这个光出来。就是它显出了各种不同的那个很多的光色出来，它这个变化就多啊。在这个树上面，树的上面的这个空中啊，空中的这个树上面呢，这个覆盖上的这个罗网，每一棵树上面就啊覆盖有七重啊，有七重这个罗网。那么这个罗网还是我们这个罗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一个名词啊，罗就是那种这个很细的那个丝织的那个叫罗啊，其实在这个极乐世界不是那一种丝织的了，它就是宝啊。那么这个七重罗网啊，每一个网之间，这个特别了，特别在哪里啊？网里边呢，就有那个，就多少多少这个千百亿的那个很妙、很微妙的那这个花啊，微妙的这个那些花这个凑成的那种宫殿，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也想啊。树，那么高大的树，树上有罗网，罗网之间呢又有发出很多的那个光色的这个宫殿，那些又是一个建筑物。那么这个树上有花有叶，这个网上面有宫殿，那么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树叶子之间。能够放光，每个树叶都可以放光，放那种光啊，那当然是也不是一种了，多少光，从那个光里边可以照这个十方世界的那个国土，十方世界的无量大千世界的那个国土。无量大千世界的国土里边，所有的佛弘法利生众生学佛的种种那些佛事啊，都从这个树叶里边那个光里边可以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像这些个树罗网，这个在这个旁边呢，加上这个蓝笋。一重一重一重的加上七重，加上七重啊，七重算是一个组，一组的。换句话说，这一组呢，这个环境呢，有七重蓝笋、七重罗网、七重夯树，这是一个单位啊。那么这一组这个单位合起来有多，在极乐世界是无穷无尽的。数都数不清。那么这个我们也就会想啊，像树一棵树就那么高啊，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像这个最高的那个像喜马拉雅山的高度啊，也可以计算出来有多少啊，它这个海拔多少公尺啊，还是有可以就算这个地球上最高的了。但是跟那棵树比较起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么就是这么高，你看我们从这个地球上要爬上这个喜马拉雅山都费事情啊。那个树上那这个极乐世界树那么高， 再加上罗网又那么多，那我们到底就怎么受用得了啊？这不是问题吗？这个我们不要着急，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身体小得可怜啊，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就变成高大的身体了。为什么在这个世界身体这么小啊？万法唯心，我们身体小就是因为我们心里这个心胸心眼太小了，心眼太小，所以身体不大，只有这么小。一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心胸开朗，身体自然就高大了，树那么高，身体人的身体跟那个也差不多了啊，然后你才能够享受那个环境，才感受的是一个乐趣啊。这一点呢我们也要了解。那么有这个也可以想到啊，我们到极乐世界身体又那么大，环境又是那么开阔，那个的那个地方也任何人没有什么争取你争我夺的啊。我们这个世界你看现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多紧张啊，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大家现在都不可预知啊。为什么呢？就为那么一点点那个小地方啊，那个地方要侵占，这个世界各这些国家都不让它侵占啊，为了就是要为了这个要油石油嘛啊，最后这个一点点小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呢？这都是不可预料的。万一一发生战争的话，这个原子啊，这个核子一战一个发生，这个不得了啊。可是在极乐世界啊，不要怕，极乐世界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啊，你那个核子你这个原子整个把这个地球毁了，在极乐世界那个树上的椰子啊，一个椰子的纤维里边都动不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众生呢，虽然没有断活，就是普通一个人，一个人呢，你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核子弹都能够爆炸起来，也不过在这个头发里边一个毫一个灰尘，自己还揪都揪不到啊。可想而知啊，我们这个站在这个地球上，这个的确是小的微小的可怜呢、啊。完成之后回头看看这个世界，跟我们人看看地下蚂蚁差不多，那样微小。这样那个看起来，我们凭什么理由不要想还执着这个世间，要不向往不行不求往生呢？这个讲经呢就怕起了误会，刚才说是比喻啊，头发有灰尘呢、啊、到极乐世界还有灰尘吗？极乐世界没有啊，不过说比喻而已啊，极乐世界一片是清净的了，绝对没有灰尘的啊。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经文里边的是七重栏栓、七重罗网、七重行树，都是用七。实际上我们知道在那个世界呀、啊，这个宝多得很呐、啊。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个用七呢？经文里边他凡是用这个数目字啊，都是有代表它的这个意义的，就是这个佛学名字叫表法的，代表有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在当中。那么这个就请各位看表，看表这个七冲啊，七冲所表的这个法呢，就是七冲表法，表的什么法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世间法，世间法一般的讲这个七的数目啊，代表一个圆满的意思。那么这个所以代表这个圆满呢，比如说我们这是计算这个时间啊，这个一般讲是星期啊，星期就是 七天就是什么这个一个来回呀、啊、七天就是这、就是从中国古代书来的，古代说这个周易就是讲七日来福，七天一个来福，根据天上的这个和地上的这个这个星斗以及这个气候啊，它这个七天七天就一个转变一个来福啊，这是自然的这个情形都是如此。你比如说还有说这个天上讲星斗，天上星斗啊，我们讲天上有这个天文学讲这个古代讲这个二十八宿，二十八宿就四方啊，四方每一个方东南西北每一方有七个星斗，四七二十八，它也是讲七的。那么这个用在人事方面也是讲这个，这根据这个日月五星啊，日月五星的是金木水火土啊，再加上日月，这个七个自然界的这个这个要素应用到我们人类的一切作息，一切的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来往的这些情形都取这个。还有说我们人的这个情绪也有七情呢，喜怒哀乐爱恶惧，这个七种现三字经的一句讲得很清楚啊，那他这个讲什么都合乎这个人类的情绪，自然界的这些现象都是以这个呢七个数满。我们讲方向也是讲七个数目，代表一个圆满的一个数。那么就佛法讲，佛法这个七的数目啊也代表很多意思。这里呢当初我们学工老师啊就选了这个，现在这个表示啊，这个七啊是表示这个七无上德，七无上德，无上就是指的佛啊，佛有七种德，这个德呢那么在这里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七重蓝神，七重罗网，七重行树啊，你不要看它这是啊，这就是蓝神普通宝，前面讲的宝是不错，宝已经很可贵啊，这还不算呢，你要想的这是表法那更可贵，这个法而且不是普通的法，是代表佛的这个无上德。现在我们请各位看这个七无上德啊，第一就是身无上啊，身无上，佛具有三十二相啊，这个都是佛的那个德啊表现的，这个不要详细每一种相不必详细讲了，各位看这个佛学词典就可以。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不是佛普通那个地位很高的那个很大修行人呢、也有啊，比如说这个转轮圣王龙王啊，龙王也有三十二相，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一切的众生一到极乐世界，不管你是断了活没有，你虽然没有断活啊，也都有三十二相。那么即使都有三十二相，那个佛呢跟佛比起来怎么样呢？跟佛比起来啊， 都是有限的，只有佛这个三十二相啊才是至高无上。换句话说，在这个其他的人呢、啊、没有到佛的这个地位的人呢、啊、三十二相都比不上佛的那个地位。所以佛身具三十二相，这是无上德，身无上，这是一种。第二呢是道无上，佛这个道是无上的。他这个下面呢，这个讲就是说慈悲普利啊。我们这个说是修菩萨道，修菩萨道就是修着这个行菩萨道啊，就是菩萨。菩萨当然是要发慈悲心了，来度这个度众生啊。菩萨比如说我们这个凡夫的这个地位的菩萨，就是按照经里面所讲的三贤十圣，一个一步一步高到这个师地以上，以至于等觉了，这个慈悲呀、啊、还没有佛那么圆满。佛的慈悲度化众生，可以普遍的来利益众生。其他的菩萨虽然是慈悲教化，都是有限的，只是佛的是道无上。第三是见无上，见是指的那个这个见解，这个一切要这个我们这个世间呢，这个见解不正确的很多啊啊，比如说邪知邪见那不必说了，就是学佛那也相当的功夫，这个见解才能正确了。佛的话也学的不好，那些学的那个知见不正的人还是很多的。这个见方面，还有这个戒呢，我们呢学佛的人大多数都是要受戒了啊。那么戒这个不容易的，戒也要很正确。戒受的不正的话，一方面自己感觉到很束脚的，在这个戒不如法的时候啊，这个很多地方就感觉到很麻烦，所以戒也要正啊。再说这个命什么呢？命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世间上要有一种这个正当的职业维持这个生命，叫做正命。那么这个都是无论是见解是持戒，是这个维持生活的一种这个职业，都要正。普通人都是应该正啊，但是你真正研究起来的话，任何人都不敢讲啊，我完全正了，谁敢讲啊？孔老夫子是圣人，世间圣人了，他还说呢，他还是加我数年呢，希望我还多活几年呢，然后活几年干什么？他研究周易，研究周易可以无大过矣，可以没有大过。他老人家谦虚呢，只是想避免没有大过，小过还不敢讲没有啊。可想而知，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这个学了佛了，什么都是我自己都是很完备了，一切都好了，那个不能这样说。一定要到什么？到了佛的地位，那是无上了。这个见这些都是无上的了，那真是完人了。 再下面就是这个知，知就智慧，智慧无上，智慧无上要把它再详细的说说呢，哪些智慧呢？得具备四无碍智慧。四无碍智慧啊，第一个就是这个法，法无碍啊。什么是法无碍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研究经文，经文的这个字，这一个句法、章法，这些它这都是经文啊。经文我们研究啊很难啊，你要那个智慧一开了的时候啊，一看就明了啊。那这个比如说很一个例子，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他原来他也没有读过书啊，一大彻大悟的时候啊，金刚经人家把这个一看他就懂得，名句文身他都知道。所以这个法呢，有智慧一开了，这个法就是无碍，一切的教法就是能够通达，这个障碍就没有障碍了。再呢就是这个慈无碍，慈就是啊不止啊住在哪个地方呢，就懂得哪个地方的言语。这个有智慧的人呢，各方世界的那个众生的言语他都能够听得懂。在我们的世家，你看孔子那个学生都还有鸟语啊，鸟叫公冶长啊，公冶长都能够，鸟讲什么话，我们普通人家鸟就叽叽喳喳的，我们就听什么话啊，其实他们在讲话。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学问，你就能听得懂他是在彼此的传递他们自己的这个言语的意思。所以我们智慧到了，一切的这个众生的这个言辞啊都能够明了，没有这个障碍。再呢叫这个义无碍，义就是义理。你比如说这个经文这个文字是一种障碍啊，文字看明白了还不行啊。你比如说这部《阿弥陀经》，简简单单的这一部部一小本子，这个字翻开来大家都认识，可是这里面的意思，这个义理啊，那比如说我们呢大菩萨也不行。所以这个祖师说啊，唯佛与佛难能究竟呢，只有到佛的地位才能把这个意思啊彻底明了。可见呢这个义无碍呢，就是一切的道理它都能够啊没有障碍都能明了。第四个呢就是乐说无碍，所谓乐是很愉快的，很快乐的啊，说呢是说给人家听，就是把上面这个根据这上面三种无碍呀，懂得这些道理，懂得这些法，拿这些跟众生来说，就乐说，说也无碍，说也那说出也不简单啊。智慧不到的话，说出去的时候人家不能接受也不行。佛呢，佛以一音而说法，一种音声来说法，众生隔离众生都能够了解，这就是乐说无碍。 那么这个四种无碍智，菩萨也到了某种程度，到了这个大菩萨之后也有开了智慧，也有。我们学佛呢，也要往这上面学呀。你们各位，比如说在没学佛之前，跟学佛之后，自己的见解啊，自己所懂的这个道理，那究竟比不学佛的时候那就高明多了。那么这样，可是呢，我们自己已经那个很高地位很高的菩萨，不能跟佛比，到佛的面前那就是不能比。佛这四种无碍智啊，那是这个一切没有障碍，我们所有是学着没有障碍，实际上的障碍还是很多啊。这是佛的智慧呢，至高无上的。在第五叫神力无上，神力就是神通力量。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就是常常就听说嘛，神通嘛，神通呢，这个他们这个外道也有神通，甚至于那个这个六道里边那个鬼道里面也有神通。鬼道神通什么？它是报德通，他一到那个鬼道那个升到那一道了，他是个报吗？到那个鬼道受了个报吗？他的报里面就他有一种神通。你比如说到这个天道里边，天道里面它也是一种报德通。这个其余的呢，学佛的人呢，还有外道，外道他是有用功，他在人家呢，他修外道的，他有什么？他有修定功，他也能够发神通。我们佛学的话，学佛的人呢，你只要这个有了定功的话，也会发神通。不过呢，佛是一再的告诉学佛的人，你不要求着啊，我去求这个要发神通，不要。最重要的你是要修戒定慧呀，守戒修定，有戒有定自然就开慧。这个神通，换句话说，神通是定以后，得了定以后这个附属品的，是副产品的，它这个不是重要的。那么你有了定功的话，如果得了定的话，自然就有神通。假使说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以求神通为目标，那就是走入了那个邪道上去了。那么这个我们要了解的。那么这个神通力量啊，就是有了定功就自然发现。佛呢，那么他这个神通力量啊，比任何修行的人啊，外道的不必说，那个是那就是不足道了，就是学佛的人啊，小乘的这个罗汉果啊，中臣的还有大菩萨那个那些定，到了佛那里啊，都不能比。佛的这个神通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所以他是无上的这个神力。在第六就是断障无上，断障啊，我们也普通学佛啊，断见思惑，断这个尘沙惑等等的啊，都是各种的惑。那么这个佛的这个断障啊，断哪些障呢？三障，不能叫三障，一是惑，一是业，惑就是很多了，不必细讲了。业呢，就是这个造的那些那个业啊，恶业等等。苦呢，既是造业，就又受的那个苦报。 或曰苦，这个都是障了。这种障的时候，修佛就是要断障。修佛断障，断的时候啊，那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啊。断到最究竟的时候，谁呀、啊？就成佛，到了佛才究竟，断得干干净净的，就是断尽了苦也苦啊。那么比这个比这个是其余的人呢，谁都没有断尽的，只有佛才断尽了，就是他是断障无上。第七是住无上，住是什么呢？住大涅槃呢？这个涅槃，小乘罗汉果，小乘罗汉果也是涅槃，可是他那个涅槃呢，那不是佛的那个大涅槃呢，他是掉到涅槃坑里去，在那个有这个在那自己在那里安安稳稳的在那里不动了。啊，不能叫掉到涅槃坑里去了。佛的这个大涅槃呢，那可以说在这断尽了这个障以后，涅槃是你要真正研究那个涅槃经就知道。罗汉虽是正涅槃，他是只是分段生死了了，还有这个变异生死啊，还存在啊。佛这个大涅槃呢，变异生死也是干干净净的，本性是彻底的开发出来，才住在那个大涅槃。大涅槃名字叫住啊，名字叫住就是证到那个大涅槃了，那就是证到那个法身呢、啊，这是也只有佛到了这个最高无上的那个地位才能够住这个大涅槃。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里讲的这个树林啊，这个蓝绳罗网啊，看起来就是都是宝啊，就是那么高大，环境那么清洁好，就是看的这个人在那个众生里边呢，你是什么根基，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它都是代表用其这个数目都是代表啊。佛的这种七种德，你根基立的智慧好的，一看这个就从这些宝树罗网里边呢，直接就见到佛的这个德，见到佛的德你就学到了。所以说是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一切都是具备呀、啊，方便施报极光的。他这个具备都能圆融的这个受到这些罗呢，这从哪里？就是根据这个持名来的，持名念佛，名实相符。持这个名，你真正持到那种功夫到了，就发现这个一切呀、啊，所眼里所见的，耳里所听的，身所接触的感受啊，无处不是佛啊。所以到那个环境啊，成佛快，就是原因就在此。那么再讲这个四宝。四宝这个四的数目字，它表的这个法就是常乐我净，这个四德，这个常乐我净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四德。 在我们这个世界凡夫啊，凡夫这个常乐无间不是四德，叫四倒，四颠倒。为什么是四颠倒呢？想想看，我们这个世间呢，哪一件事情是常啊？我们是叫万法无常啊。无常法很多人不觉悟啊，他把它当作一个常法，也想把自己的身体尽量延长延长，求其不要不要再死去，谁说哪有人不死的道理啊。实际上任何一个连这个山河大地都是无常的，这是这个一个是无常当作常。乐呢，前面讲的哪一件是乐事情啊？苦固然是苦的，就是乐事情很快一转眼就没有了，有坏苦啊。不了解以为那是乐的。我呢，我们这个都是假我，一般人都把这个假我当作真我，这是颠倒。再说我们这个整个娑婆世界都是无灰的，就是灰土，无着恶事，一般人不了解不觉悟，认为这条好啊，在这个是贪恋的不得了啊，就是以把这个不净的当作净的，就是四种颠倒。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呢，真真实实的那个是常的，那就是一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寿命就跟佛一样无量寿。乐前面讲了，现在就正在讲这个一切无一处不是，除了那个看的以外还叫法，都是乐啊。我是那个真如本现显出来，那就是真正的真我啊。净是那个极乐世界无处不是清净的，那是四德。那么这个四宝就代表一些，就表现那个四德。就从这一小段的经文里面，就可以体验出来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啊。所以经圣这个叫我们这个学这个法门有行愿呐，寻求极乐，愿力这个娑婆啊。你这个两者一比较，自然而然就这个愿力就发啊，信愿心就起来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